继续讲禅那波罗蜜。哦，那既然讲到禅定的部分，就一定会讲到欲界跟色界、无色界。那我们在台湾，哦，你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车子开到中二高或者是南二高的时候，你不晓得有没有发现跟我们在平地有什么不一样，在于二高的高速公路上面，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平地上匝道交流道上去以后，在高速公路上的一种心境是不一样的，那种心境就是一望无际，平常讲的所谓海阔天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种心境是不是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开阔啊，心里面都没有一点点的瓜葛，心里面都没有一点点的牵挂，哇，一望无际，非常非常舒服，对不对？那这种状况我们是不是一上去以后就很舒畅啊，哦，那如果我们一下交流道下去以后，一进入到平面道路里面的，东看也是房子，西看也是屋子，那看来看去都是这些东西，你会有什么感觉？哇，很烦啊，哦，那车子又是一大堆，人也是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哇，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太挤了，太拥挤了，塞得很，那会觉得很累很烦，是不是？那这个譬喻在告诉大家什么？这个譬喻在告诉大家，当我们上高速公路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是从欲界里面出来，到了色界，哦，那在欲界里面，我们修禅定以后，在入禅以后的状况，哇，一到禅定以后，心里面没有那些欲界里面的葛藤啊，牵牵扯扯都没有了，在欲界里面就好像在平面道路里面，这好像从平面道路走进去各个地方，大街小巷，每一栋大楼，每一个房子里面，都藏着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每一个大楼，每一个房子，每一个房间里面，不是都是这些东西吗？确实是这些东西。那在这些东西里面，你看我们都觉得很烦，哦，很纷纷扰扰。那为了这个房子，为了这一间屋子，为了这个食物，为了这个男女，为了这个名，为了这个利，为了要占一点东西，我们就吵吵闹闹，纷纷扰扰。在平面道路之下的这个地面里面，都是这些欲界东西，那可见很烦了。那相对于我们上高速公路以后，一望无际的海阔天空，我们再回到平面道路里面的那些地面里面，你看哦，能够放下平面道路下面那些高楼平房、哦、屋宅，哇，才能够上高速公路。所以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已经了解到，当我们舍下欲界的五欲六尘啊，舍了以后，我们来上高速公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到达禅定的色界天、无色界天、色界定、无色界定，哇，那个时候的心境就像海阔天空，一望无际，都没有一点纷纷扰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呵责五欲，要去除五盖、哦、这个这样譬喻我们就应该会比较容易理解啦、哦、所以让我们来修禅、哦、入禅，那修禅入禅这个地方，我们看看佛陀他已经 成道的过程里面，虽然他过去生里面就已经有禅那波罗蜜了，但是在这一生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入禅的。那这个都可以让我们做深深的学习榜样了。好，这边第一个，他从王宫里面，父王在他出生的时候给阿斯陀仙人一看的时候，就知道阿斯陀仙人知道这个悉达多太子到最后决定成佛，不会做准人圣王。他的相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朗，而且没有错乱。这个是佛的相，而不是转轮圣王的相。转轮圣王的相还有的地方不清楚，还有地方没有那么明朗。好，那世尊这个悉达多太子的相，三十二相非常的清楚啊，而且不错乱。那这样之下，金幡王要悉达多太子不要出家，想办法要把他留下来，这是一般的父母的常情啊。所以就造了三十的宫殿，让他能够在里面享受荣华富贵，享受种种的五欲之乐，希望不要去接触到外面的生老病死这些苦。所以当他造了这些以后，悉达多太子他十几岁的时候都还没有见过生老病死这些状况啊。那有一天他想出城去游观啊，所以当他跟着车夫这样出城的时候，一看到有一个老人老态龙钟，走路走不太动，一面走一面呻吟。他就问车腻啊，问这个马夫说这是什么人啊，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啊？那车腻说，这是老人啊，老人就是这种老态龙钟，身体很累啊，走不动啊。那太子问说，那以后我会不会像他这样？哦，当然会啊，每一个人都会。太子说，那荣华富贵不能保障我的身体不会老吗？没办法，荣华富贵照样会老态龙钟，会不堪拖累啊。这时候的太子当下一观，马上欲望全部熄灭，入出禅。这时候他对世间的欲望已经没了，这时候也不想再去游观啊，五欲之乐有什么意思？这时候回到王宫里面去。父王看到这个太子闷闷不乐，不想五欲之乐，就增加更多的美女啊、宫女啊，唱歌跳舞啊。那太子就在这段期间过了以后，又去外面游观啊。这个时候看到的是病人躺在那边呻吟哀嚎，痛得不得了，病得很苦啊。他就问车夫啊，问车腻说，这是什么人啊，从来没看过，我这叫病人。那病人这么苦，是啊，这么苦啊，那我会不会这样子？会啊，每一个众生没有不生病的嘛。那这个时候的太子一想，荣华富贵也不能保障我不会生病啊。那这样的荣华富贵贪着享乐在这里面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这时候他又熄灭掉无欲之乐啊，他不会去染着在无欲之乐。这个时候从无欲当中跳出来，又入了禅定啊。当下入禅定以后，对游观啊都没有什么兴趣啦，又回去王宫里面。在王宫里面，父王又增加更多的美女宫女，让他饮酒作乐，要享受五欲之乐，希望他不要再去看到外面的世界啦。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太子又去外面游观啊，又看了，怎么看到有人一个人躺在那边死了，全家人在那边哀嚎痛哭啊，这个死别的状况很惨啊。 那这样他问车尼，这是谁啊？哦，这个叫死人啊。那死人他去哪里？哦，不晓得，某某渺渺，不晓得在哪里。那家人这么痛苦，哦，死别。那问我会不会这样？哦，你一定会这样吗？人有生就一定有死吗？啊，太子对人到最后还是会死。我荣华富贵这么多，财富这么多，权力这么大，享受现在的五欲之乐，照样没办法保障我以后不会死。那这样的荣华富贵是不可爱的，所以太子这个时候又熄灭了五欲啊，又入禅定了、啊，又回到宫中去。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出来游逛，又看到农户在耕田的时候，土挖起来，里面的虫跑出来，鸟马上来啄田里面的虫，把里面的虫一只一只这样吃下去。那太子一看，虫本来在田里面好好的，但是一个无常变化，土一变化以后，鸟马上来吃这个虫，这个虫它的宝藏在哪里？哇，这个虫一点宝藏都没有。那他想，我以后会不会这样？会不会有无常大鬼来抓我啊，来吃我啊？啊，问车尼啊，车尼说，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无常变化，都会死的、啊，都会有不如意，哦，会有恩爱别离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对五欲之乐、恩爱之间，通通舍掉这种欲望啊。所以这个时候又入禅定了、啊，这个时候又回去了、啊。回去以后，父王增加更多的美女、宫女，还有五欲之乐，让太子来享受啊。太子其实一点欲望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宫女们唱歌跳舞，白天打扮得美美的。胭脂粉衣服身体都很健美，结果这个时候白天唱歌跳舞饮酒作乐，哇，累了，累了以后，所有这些女众都就地而卧，一躺下来，白天看得那么妖娇美丽的，一躺下来那个睡姿，哇，很丑啊，那个睡态非常丑啊，白天的那些胭脂粉都掉了、啊，被汗冲走了，汗一流出来，这些胭脂粉不见了，哇，原来那个脸是这么的不能看啊。那这样之下，太子想，原来的美女不是美女。那躺在那边睡姿不能看，再看一下，哇，从他的口角里面、啊、流出唾液，哇，甚至有的在呼呼大作啊，打呼声响，哇，那个也很难听啊。这时候的悉达多太子啊，一看世间的欲乐原来不能保障生老病死，不能保障无常，而且当下的欲乐原来是丑的，是不清净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悉达多太子，好，下个决定，出离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把车尼叫来啊，把马牵来，出城去。好，那车尼就牵着马，驮着悉达多太子。当他们出城的时候，天人他怕这个时候的城里面的声音，哦，马车的声音会造成大家的惊吓，所以天人就把马的四只脚都绑着，把他们送到城外的森林去啊。这时候悉达多太子开始修行，那修行以后，他就在苦行岭六年也发现苦行并不能正果，所以他发现原来的欲乐行是沉溺在欲界里面，是苦上加苦、哦、虽然有表面乐，事实上它是本质是苦的。那走到苦行岭去修六年，修了一马一脉，甚至各种的苦行，那个是苦上加苦啊，也没办法解脱。所以当他坐在菩提树下，以最后以一念的金刚三昧 的相应会断了烦恼习气以后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在那边禅坐，非常的涅槃乐非常的好，菩提乐非常的好。这时候龙看到佛陀他放出的光明非常非常的庄严，这个龙想，在这个菩提树下有这个人在这边放这种光明，这种光明我曾经在过去的佛哦都看到，前一尊佛迦叶佛，在前一尊佛居难摩尼佛，在前一尊佛居留尊佛，过去的三佛加上这个人都放同样的光明，那可见这个人一定是成佛啦。所以这时候龙非常的高兴啊，就撒下清凉的这个雨啊，在悉达多太子这个时候叫佛陀啦，就跟他撒下清凉的雨啊。那佛陀当时入定在禅定之乐，乐无穷啊，在菩提之乐，乐无穷。但是外面的龙也是一样跟着这样撒雨，轻轻的这样撒。佛陀入定七天，龙也入定七天，佛陀不喘不息，龙也不喘不息。哦，被撒雨的佛陀还有能够撒雨的龙，他们都很欢喜的在做这件事情。那后来佛陀为龙说法啦，好，龙先得度。好，佛陀在这个整个成道之前的过程里面，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荣华富贵不能保障，不会生老病死，恩爱别离。那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像佛陀一样，从欲乐里面走出来，能够看到欲乐的过患不能保障，不会生老病死，所以放下一切的欲乐，我们修禅定吧。好，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来看看，我们已经知道去除五欲，内断五盖以后，我们修禅能够从上一次讲的那么多的入手处，然后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入手处，这样我们去观，我们就能够有得禅定的机会。所以当入初禅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去掉了什么？入初禅的时候叫做离欲二不善法。欲是什么？欲是五欲啊。二不善法是什么？二不善法是五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入禅定的一个关键哦。所以能够入初禅，离欲二不善法，去五欲，断五盖。这时候专注所缘升起的是觉观喜乐一境性这五个禅知。好，在这五禅知之下，那个才是初禅。好，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好，那种情形就像我们一开始形容的，我们从平面道路的大地的上面的各个高楼平房，那每一个房子里面都有种种的欲望，财色名食睡的欲望，色声香味触的种种欲望里面，放下这些欲望，放下这些在平面里面的房子的你争我夺之下，而舍弃一切，就是离欲而不善法，开上高速公路，这时候得到是什么？就像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海阔天空啊，是不是觉观喜乐已经心，哇，大欢喜，很快乐，心能够专注在高速公路上，哦，觉观喜乐已经心，好，这样的形容。所以这是我们初禅的状况啊，那个时候好像什么原来的平面的地方，所有的那些东西原来是一种负担啊，原来就像一种负债一样，背得好累好累哦。这个时候把所背的那些东西统统舍掉了，不要了。不要以后能够上去禅定出禅啊。那对平面道路，对欲界东西那叫负债，那上禅以后那个叫做得宝，舍弃种种负债得到禅定的宝物啊。 哇，这个太舒服了。那在这个地方有外道的禅跟共世间的禅定、哦、跟佛门中的禅定是不一样的。外道的禅定在这个地方它会染着初禅，就是我，我就是初禅，所以它染着在觉观喜乐一境性的舒服啊，哦，欲界的恐怖啊，所以外道里面的这种禅定，他们基本上是看到欲界的过患啊，就是所以离欲恶不善法，那希望能够得禅定的觉观喜乐境性，外道是这样的修法。哦，那在佛法里面的修法又不一样哦，佛法里面的修法是看到五欲的真实相，五欲的真实相是空不可得啊，哦，那五盖的真实相也是空不可得，那所以这个时候舍了所谓五欲五盖啊，舍无所舍啊，哦，那得禅定觉观喜乐净性，得也无所得啊，他不是为了得上面而舍弃下面，不是，是看到欲界无所舍无所取，看到禅定也是无所舍无所取，但是如果是着在欲界的话，还是会生死在欲界里面，所以先看到这个真实相以后上初禅，还是有修哦，不是没修哦，但在修当中是如实知，哦，哎，禅定跟欲界的乱啊，乱跟定是不一不一啊，哦，是不乱不定啊，哦，是这种下手处。那在一般共世间里面又发现，哎，觉观喜乐净心的觉啊，觉是什么意思？觉好像我们在撞钟的时候撞下去轰，那个比较粗的那个声音叫轰，那观呢，观好像撞钟的轰以后的那种尾音，嗯，那个叫做观，觉观好，哦，那如果是以禅定初禅的人，他要上初禅的时候，声音是他的刺耳 的地方，所以禅定者对这个声音是很忌讳的。那只要一上初禅以后，这个开始来，这个声音就不再是对他有影响啦，但是他内心的那个觉观啊，还会影响到他，所以这个时候的有一种叫初禅跟二禅之间的中间禅，中间禅他要舍掉这个觉啊，因为觉得哦，那个觉要找的找所缘，这个是比较难以要去除的，哦，所以这个他舍弃一般世间的修法是他舍弃这个觉，因为他会影响到后面退为欲界里面的这种影响因素，哦，所以他把觉舍弃了，就只有观已经喜乐已经性了，这个叫初禅跟二禅之间的中间禅。那到中间禅以后，又发现观也会影响到以后可能会退回初禅到欲界去，所以又把观舍弃，所以到二禅的时候叫做喜乐一境性。那这个时候觉观都没了，二禅是只有喜乐一境性啊。好，那觉观对禅定者来讲，那好像风一样啊，对欲界来讲，它没有风了，啊。哦，那到二禅以后，又发现原来这个喜心，如果喜失去的话，是不是忧愁啊？哦，喜也会无常嘛，所以喜失去的话就忧愁啊。所以这时候他又发现，没有喜的时候，像三禅没有喜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所以他就把喜心舍弃了，所以入三禅啊，只有乐一境性啊。那上了三禅以后，他发现这个乐如果无常的话，也是会苦的啊，所以他把乐也舍了，就上了四禅啊。这时候四禅也无苦无乐无忧无喜啊，所以叫舍一境性啊。那四禅是最安稳的禅定啊，哦，因为心不动了。那在 过去的修行人里面，他们在试禅的时候，他们看到的试禅，哇，有试禅是色界法吗？那有色的话，有色的话就必然会面对寒热饥渴啊，所以他决定连色也舍弃掉，舍弃色，只有剩下空啦、啊，圆无边的空处啊。那圆无边的空处以后，也发现一件事情啊，圆的无边的空处，无量无边的空处以后，圆久了以后，哎，这个心也是无常生灭啊。那空也会无常生灭，所以这个时候他又把空舍弃掉，把空舍弃掉以后，只有心事，现在的心事圆过去的心事，圆未来的心事，所以心事是无量无边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无边处啊，是无边处这样圆的时候，也发现圆过去的事，圆未来的事，也是无常生灭啊。好，那这样无常生灭也是苦啊，所以他又把现在的心事也舍了、啊，入了无所有处啊。那入了无所有处，其实它也是一种受想啊。那无所有处圆久了以后，哇，也是无常、苦、空、无我啊。那这时候他把无所有处舍了，入了非想非想处啊。那入了非想非想处以后，看起来是非想啊，是 无想啊，但是事实上它本质上还是有想，只是那个想非常微细了，所以非无想也非想啊。哦，本来是认为没有想是非想，但是事实上它不是没有想，叫非无想，所以非想非非想。哦，是这样的一种意思。那外道到这个地方就上不去了，为什么？因为外道的修禅定法是在建立在这个地方是不安稳的，希望往上再高一点。那是这个地方上面这一个天定啊，不安稳，无常生灭，所以又往上高点。到非有想、非有想处定的时候，就上不去了，因为上面没有了。所以是外道世间的共定。佛弟子在这个地方，他可能从刚刚讲的，一刚开始是世间的共定，这样一直修上来，也有可能是一开始就观一切法的真实相，哦，不乱不定，所以一直这样修修上来。那如果到圣人，不管是阿罗汉还是菩萨，他们到这边，他们会入的一个叫灭尽定，灭尽定中无受想啊，哦，灭了受想定，哦，受想灭以后。这个是那个出世间里面的定啦、啊，哦，这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稍微知道一下禅定，哦，有这些种种的不同啊、哦。那佛法里面讲的，初禅、二禅、三禅，他们比较偏重在慧的部分，定的就比较少。那如果是空无边处之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有想、非有想处定。他们就偏重在定多，所以叫会定多会少。那三禅、二禅、初禅是会多定少，四禅的话就定会均等。所以这是佛陀一直在要我们能够好好珍惜的四禅。在四禅里面有很多个名词啊、哦，这是共同的地方。四禅里面也同时会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也同时会升起的五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跟神足通，从四禅这边起这些神通，也修八倍舍的时候，哦，在这个地方八圣处也是一样，十片处也是一样，还有无争三昧，就是能够修无争三昧的时候，能够让人家无争啊，不起争啊，也能够入愿智，这个愿智能够。入愿智的时候，能够知道众生的过去、未来，他们的一切的三世的事情。所以，这个入定的人，他所愿是什么，能够知道。那也能够修顶禅，顶禅的时候是，菩萨，哦，他能够跟阿罗汉不退法阿罗汉不坏法阿罗汉，他能够在顶禅当中，能够把寿命转为福报，能够把福报转为寿命。这叫顶禅，那也能够入自在定，究竟的自在，哦，所谓入定自在、出定自在、住定自在、转向自在，跟 观察自在、哦、叫五自在、哦、还能够练禅，能够从那个有漏定 练到无漏定、啊哦、这是圣者门，还有十四变化心，还有波州波，还有菩萨三昧、佛三昧，都还有佛的得到的时候是到最后是以四禅来得到的，因为四禅是定慧均等。那阿罗汉跟佛他们的舍受的时候都是在四禅的时候舍受的、哦、所以这些里面会让我们稍微有点了解四禅的重要，是定慧均等。好，那舍受的时候阿罗汉们跟佛他们舍受啊的次第都是从初禅到二禅到三禅到四禅，到空无边处，到四无边处，到无所有处，到非有想非有想处定，那到灭尽定，再从灭尽定回到非有想非有想处定，到无所有处定，到四无边处定，到空无边处定，到四禅，到三禅，二禅初禅，再到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入涅槃，这时候舍受、哦、这是有 这种状况。那当然像舍利弗尊者、目犍尊者、其他圣者们，他们会在入灭尽定以后，他们又会出所谓水光三昧、火光三昧啊、哦、这是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可以稍微知道一下这种情形，那可以让我们参考一下四禅八定他们的相关性。那在佛法里面，我们菩萨里面已经讲到了禅那波罗蜜，那讲入禅的一些方便法跟禅那波罗蜜有什么关系？好，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那要修禅那波罗蜜，如果没有禅那的话，那还叫禅那波罗蜜吗？能够成就吗？不能成就。所以禅那波罗蜜我们已经把禅那讲完，那要入禅那波罗蜜就是菩萨的特别殊胜的功德咯。那我们刚刚讲的阿罗汉跟外道他们入禅定有共同也有不同的，那菩萨跟阿罗汉跟外道是更是不一样。所以阿罗汉跟外道里面他们的不同，在阿罗汉他们跟外道的禅定，外道会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定、非有想、非有想处定里面产生我见、我爱、我慢。阿罗汉不会，阿罗汉在每一个禅定当中他不染着，所以阿罗汉观到无常、苦、空、无我，所以他能够解脱、哦、那菩萨呢？菩萨是不是也是这样？菩萨当然也是如此啊。那菩萨有一个重要的是，他在里面看到禅定的真实相，所以菩萨不会染着在禅定，这是一点。因为菩萨有修四念处是正勤吗？是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吗？也修了般若波罗蜜嘛、哦、也修了十八空嘛，也修了佛的十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嘛，所以对于这个禅定他当然知道禅定的真实相啊，所以他不会染着。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菩萨跟阿罗汉他的不一样是在于他对一切众生起大悲心，他的大慈大悲的方便力之下，让他不会在禅定当中随着禅定的力量下一生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哦，这是特别殊胜的菩萨的大慈悲力跟他的诸法实相力量。所以菩萨在入定的时候啊，他我入定每一个禅定当中他都能够不着这个禅定，然后又能够有悲心去护念众生。所以释迦佛他在过去圣里面叫做上舍离的一个仙人啊，他在修禅定，他入禅定以后，当他出定，发现那个头顶的法髻上面啊，有一个鸟巢啊，因为他入定的时候连呼吸，试禅的时候事实上是没有呼吸的， 出产的时候的毛细孔、哦、呼吸不用鼻息呼吸，那鸟它不觉知，它以为这是只是一棵树而已。所以鸟母啊，在它的发髻上面啊结巢啦，然后生了几个鸟蛋，还没有孵出那个子鸟啊。那这个上舍离仙人，他一出定的时候，哎，上面有个鸟巢，有个卵啊，还没有孵出幼鸟。那我现在如果一动的话，母鸟就跑掉了，就不会来照顾这个鸟的卵啊。这个时候就会有造成这些幼鸟没办法出生，会死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又入定了，一入定，等到这些母鸟照顾到这个鸟孵出幼鸟，带他们能够飞，自己能够觅食的时候，这个走了以后，上舍离仙人才出起来啊。你看菩萨是这样的心情哦，他随时在禅定中，随时能够入定，随时能够出定，随时又能够住定，随时又能够对众生起大悲心。这是上舍离这个菩萨仙人他所做的一种状况啊。那菩萨他能够从禅那入禅那波罗蜜，又可以借着这个禅那波罗蜜能够对运用它，能够在救度一切有情众生，对众生起大慈悲。好，所以他叫做禅那波罗蜜。那在佛陀他曾经过去里面跟弥勒菩萨也是做一个师兄弟啊。那时候的佛陀他叫做那赖，那另外师兄弟弥勒菩萨叫做提契罗、哦、这两位仙人啊，这两位菩萨他们都同时在修禅定。那有一次这个那赖他在晚上的时候起来，不小心就脚去碰到那个提契罗的头啊，那提契罗就讲说，谁来踢我的头，我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要把他的头把它破为七块。因为他有神通力啊，他禅定到有神通力的时候福德很大，超过欲界的福德嘛，所以这个时候他讲话就算数哦。所以我们福德越大的人讲话要越小心哦，不能乱开口乱讲话哦。那这个时候那赖就跟这个提契罗讲啊，连这种没有生命的东西都会不小心碰到，那、啊、何况是我们人，何况是在夜晚之中不小心碰到你，这样也在下这种怨啊，下这种咒语啊。那这个提契罗话一出口、哦、就没有收回的时候啦。那这个时候那赖这个仙人啊，这个菩萨就想说，那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头不会被他破掉啊？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的头会破成七块，那只要太阳不出来我的头就不会破。所以这个时候那赖仙人啊，这个菩萨就用他的神通力把太阳遮住，不让它出现，所以他的头一直都没有破掉。那经过了五天以后，奇怪，太阳都不出来，整个国家睡觉也没有睡那么久了，整个国家都黑黑暗暗的，万物都不能生长。国王就问大臣们啊，为什么我们国家那么久都没有太阳出现呢、啊？太阳跑去哪里？哦，有其他的国中的大臣跟修行人啊，他们知道原来是山上里面有这两个仙人，他们在为了脚踢到他的头，所以他发了这个愿啊。那另外一个赶快把太阳遮住，不让他出现，所以保护着自己头。原来是这一回事，所以就跟国王讲啊，我们要去请他们两个解冤释结啊，不要结怨、哦、不要下这种咒语。然后他们国王跟大臣们还有修行人，他们上去见两位菩萨仙人啊。那这个那赖就说，可以啦，有个方法教你，你去用泥土去做我的头、哦、去做一个我的头，然后放在前面，那我就放开那个太阳让它出现，这样的话太阳一出来，它的咒的力量破的时候是破到这个泥土所做的头，而不是我的头，这样就没事情了。 哦，那这个国王就很高兴了、啊，原来有方法可以破解，所以就做了一个泥土的拉赖的头啊，就放在拉赖的前面了、啊。结果拉赖就把太阳放出来，那这时候提契罗的咒语就破了这个拉赖的泥头啊，而没有破到他的头。那这样子太阳就出现了，整个国家又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哎，国王跟全国的人民因为这样而知道，我们人不能随便讲话，而且要行善，要善心，而且平常要守护六根。就大赖他去剃到那个提契罗头、哦，所以我们要守护六根。那对于提契罗这个身份来讲、哦，原来我们众生要慈悲啊，要包容别人啊，要行慈善啊，所以不能随便讲话。那这样就。全国都推行慈善，要修慈悲喜舍啊，要学会体谅别人、包容别人。哎，就开始行正法。我们看到菩萨仙人他们在修禅那波罗蜜，他们会善巧方便来度化众生，像这种方法，哦，这个是菩萨他怜悯众生的时候所用的方法。那菩萨他修禅定以后，他更知道欲界的乐是可怕的，是不安稳的。那我们心中本来就可以有升起禅定之乐，乐无穷啊。那我们都舍弃这个内心的禅定之乐，而去追求外面的五欲之乐啊，越追越累啊。像人家丢了一颗骨头出来，我们就像狗一样去抓那个咬那个骨头啊，咬得很累啊，追得很累啊。人家丢一个石头出来，我们这些像狗一样的众生，欲界众生也去咬那个石头。咬的嘴巴都流血啊，所以菩萨教我们要修禅定啊、哦，他自己的禅定也教我们众生要修禅定，让我们得到禅定之乐，乐无穷啊。好、哦，那另外菩萨他随时都能够透过禅定而能够跟诸法实相结合，透过禅定的一心当中能够观到一切法的真实相。那在一切法真实相这样如实真实正观以后，舍一切所有，不再染着在一切法上面，这时候得般若波罗蜜。那在布施持戒忍辱里面是不可能能够从那边真实观的，可以理解观，但是还没办法真实观，必须要有禅定一心才能够观出来。 好，那菩萨他能够做到这些情形，也是因为哦，他能够为了跟他的所发的菩提心跟他的菩提愿能够相辉映，能够在这样要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得到萨婆罗一切种子，为了得到诸法实相，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他修禅定，所以这个是有现身的因缘的啦。那菩萨他在禅定当中跟阿罗汉他们能够看的状况是不一样的。菩萨他能够从无常苦空，诸法的无常苦空这样观，也可以从诸法的那个别相这样观。阿罗汉他看到的时候要看到一切法的无常生灭，这样才能够离欲嘛。那菩萨呢，菩萨也能够从一切法啊，譬如说男的啊，无常生灭了，不净了，所以啊，这个东西不可爱。阿罗汉看到这个无常观、不净观，所以离开这个欲望，修禅定。那菩萨呢？菩萨可以当体即空，他可以看到无常生灭、不净观而入禅定哦。那同时，他也可以当体即空，原来没有生的存在，那只是假名而已。原来这个。没有一个男的，也没有一个女的，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男相，也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女相，所以当体菩萨就空了。所以菩萨可以运用的法是非常多的，这个当体即空的别相观呐、啊，哦，入实相。那阿罗汉他可以从种相里面无常苦空当中入实相，好、哦，这个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菩萨他在这种智慧里面是胜过阿罗汉甚多甚多啊，所以在 迦叶尊者曾经听到天人他们在做着菩萨的那种称赞菩萨的功德的这种音乐的时候，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他没有贪爱心，但是他控制自己的身体控制不了。好，要在菩萨的法乐当中去观无常苦空，观不下去，但是其他的菩萨们佛他们都如如不动。好，因为他们能够当体即空，能够做别相观啊。那这个时候菩萨又能够从一切法当中看到贪欲嗔恚愚痴慢心疑，贪嗔痴慢疑这些的实相跟禅定的真实相是一样，在实相中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禅定，哦，四禅八定乃至一切种种定没有。哦，这个详细说的话，我们就慢慢的留到以后再说吧。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我们了解到菩萨他是借着禅定波罗蜜，他修禅定以后，可以到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可以化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啊。因为禅定波罗蜜的力量哦，如果只有禅那是不够，如果只有阿罗汉的这个禅定也还不够，所以他能够运用禅那波罗蜜，不着一切法当中去十方世界的救度六道众生，同时也可以去十方世界见十方佛，供养十方佛。他在禅那波罗蜜才有这种能力。如果只有布施持戒忍辱要做到这个功德的话，是做不到的。那对我们凡夫众生，我们觉得哇，这样的话离我太远了吗？没关系，我们先从布施持戒忍辱波罗蜜做起。那我们布施持戒忍辱波罗蜜这个慢慢形成这种福德，然后去除掉我们的罪障，那我们的罪障薄一点以后，我们的愿就慢慢成就，成就以后我们再来修精进波罗蜜、禅那波罗蜜，让我们得一心以后再入般若波罗蜜，这样圆满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达到六波罗蜜圆满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菩萨，不过让我们从基础打起。好，所以在禅那波罗蜜里面，让我们老老实实的，心想往之，慢慢实践禅那波罗蜜。阿弥陀佛。